进化论它必须要假设一些东西的，它不可能用科学证明的。其实任何一派的哲学或者科学都必须假设或者预设一些不能用理性跟科学证明的东西，比方说物质是永恒的，或者是宇宙是封闭的，或者说物质的半衰期是不变的。物质是永恒的，宇宙是封闭的，或者物质的半衰期是永远不变的，这样子你才可以用碳14 carbon 14来定化石的年岁的。但是这些的信仰又根据什么呢？完全是凭信心的。因为世俗的科学首先否认圣经那位上帝是存在的，假如他相信有上帝的话，那个不是圣经的上帝，不可能的。假如他真正相信圣经的三位一体自存自住自有拥有的上帝，而且能够在时间空间里来介入来创造做护理做行神迹的话，他整套科学的理论或者哲学理论就崩溃了。他必须认罪悔改，在尘埃中悔改来信主耶稣基督的啊，因为他不信耶稣基督不信圣经吗？所以肯定要再搞另外一套东西。一般人啊，一般的思想家是至少尽可能啊建立一套一致的思想的。那所以科学呢，它就要假设一些东西咯，物质是永存的，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理论，物质嘛，有限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永存又是绝对的呢？或者宇宙是封闭的，怎么能证明？不能证明。所以过去的30年，大概自从1980年代到现在呢，目前世界上西方最有名的物理学家跟宇宙论家，就是不光是物理了，不光是天文了，在讲整个宇宙的 cosmologist 啊，这些科学家呢，很多都慢慢的朝向东方宗教，就是我们所讲的二元论啊、泛神论这个方向。所以目前科学讲到宇宙最大最大最远最远的起源呢，是深深受到东方宗教的影响的。好，有什么问题没有？但是不单单因为他们有些 gap， 进化论里面有一些的空隙不能解释，因为它本身背后的信仰是随意的设定的。啊，请问。
刚才牧师讲到，不管现在哲学和思想啊，要阐述它的理论的时候，都有一个假设，是吗？
对。
那这个假设肯定是不能被证明的。
是。
是凭着信心接受的。
是。
换言之说，我们能不能这么想，如果这个假设不存在的话，或者否定它，那它是不是变成一种怀疑？
是。
如果这种怀疑东西出来的时候，
啊，
我知道我们知道哲学界的话一直有这种怀疑主义啊。
对，怀疑主义或者是不可知论也。
不可知论啊。
对。
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会批判，不管什么哲学都批判。
对。
然后甚至宗教的话思想他也批判。
宗教当然批判宗教是一定批判的，
那这
个是他的阴谋，他一定要批判宗教的。
这种怀疑主义好像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我们用的很多时候啊，也会用怀疑主义去批判不懂的跟自己啊或者不对的东西啊或者不符合的东西，也带来批判，是吗？
不可混为一谈啊。非基督徒的怀疑主义呢，他有些东西是不放的。第一，他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性是自主的，是绝对的，他是本于自己的理性，总之本于自己来怀疑的嘛。那当然后现代这个虚无主义是另外一种的啊，我们不谈这个虚无主义，我们谈怀疑主义 skepticism， 休谟啊，还有法国的 Voltaire 福泰尔等等，特别是休谟最厉害了，然后康德把休谟弄得更加的一致。他一定会把自己的理性放在最高的地位，他才会怀疑的。或者呢，他把一切都怀疑掉的时候呢，他有一样东西不能放的，就是宇宙万物都是相对的。从何证明？没得证明的。这两个他至少要抓住一个，一般人都抓住两个，一般人没有那么聪明，他的怀疑主义是抓住两个的，一个我的理性啊是唯一的游戏规则， 你说为什么怀疑？为什么很多东西都不能证明呢？因为不符合理性吗？理性是按照什么规矩来运作呢？你问到最后就是我他自己。但是呢，同时他又相信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真理的。所以他一方面抓着自己的绝对性，一方面是万物的相对性，刚好这两个是彼此冲突的。但那个还不是我们最大的批判，他两个都是凭信心虚无的去设定的假设的，自己的自主绝对跟万物的相对。
如果像面对这种怀疑的话，作为基督教神学的话，应该怎么样去回应这样？
嗯哼，很好。弗兰姆解释范泰尔是这样回应的，我们在这里听的不代表所有改革中的护教学，更加不代表所有的福音派的护教学，应该是最彻底的忠于圣经的护教学。面对那刚才我们说有两种嘛，一个是就是怀疑主义里面有两个元素，一个是我的理性是最高的绝对的准则，所以我会怀疑，所以我会 question 质疑等等。对这方面的自我膨胀、自我自主，我们的回应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是被罪污染的等等。而对那个万物都是相对的，都是不可知的那边呢的回应是，我们向他的良心说话。我们说根据罗马书第一章关于神的事情，上帝是已经启示了，就是说我们回应说不是的，不是万物都是这么不可知的，有一位可知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而且他所知的尽都透支，他不单单是无所不知，而且存在，当然存在了，无所不知，他也向人启示了，普遍启示加上圣经启示、okay? 所以呢，宇宙里没有那么的不可知，那当然他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解释的，除非他愿意趴下来降服在圣经的面前，但是他那种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是有回应的，我们是有反过来向他挑战的论据的。那他要不要是另外一码事啊？但是我们是向他挑战说，你假如真的是一个理性开放的人的话，那这里有一位上帝说，这本书是我的话，我存在，我讲过话，我启示，有时无言无语的普遍启示，有的是圣经的，你要不要考虑？你凭什么拒绝？这里有一本书宣称宇宙里面有上帝，是位格的，三位格的，他已经启示了，所以万物并不是好像你说的那么的不可知啊。欢迎你来我们的查经班，欢迎你继续我们来喝咖啡来讨论。假如你不是的话，你就是一个不理性的人嘛，你说自己是 free thinker 自由思想的吗？他们一般都是说自己自由思想嘛，其实你根本一点都不自由。假如你不愿意考虑这个自我宣称是上帝的上帝耶稣基督和他的话圣经，所以宇宙是可知的。那至于他的自宰，自己认为自己主宰的呢，我们就也是向他的良心挑战说，其实人没有那么的无限，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简单的说，我们归根究底不是向他的理性主义或者怀疑主义说话，我们归根究底是向他里面的神的形象讲话，因为他已经忘记，因为他已经压抑这个真理在心中。罗马书第一章18节21节22节23节所以我们真正向他挑战的对象还不是他的理性主义、实验主义、怀疑主义、康德或者谁的哲学，这些都可以讨论，我们也必须要认识。但我们真正那只有基督徒，只有读信圣经的基督徒才有盼望、能力确据向人的良心讲话的。那良心里面有什么呢？有上帝的普遍启示，有神的形象，但是他都不要压住，他抵挡真理。我们要把那个揭露出来给他看。谢谢。好，这一位呀，请来。
牧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把创世纪第一章的六日创造解释成六个时段的创造的话，会对我们有什么负面的影响？
亚当是第六天被造的，那我也接受创世第二章只不过是第一章的不同的角度的叙述，所以夏娃也是。假如说亚当是一个很长时期里面 被创造也好，被演变进化出来的也好，那幕后的亚当拿撒勒人耶稣呢，也是进化的吗？因为圣经说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就是说我们一开了一扇门啊，那我们就要问了，假如第一个亚当的创造是神话，那第二个亚当呢？因为圣经很明显把亚当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拉得很紧很紧的，这是第二亚当，幕后亚当。所以把创世纪第一章说成是很长时期的，一般都是主内的福音派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想通迷信科学带来的一些的信仰不一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您曾说过说，如果我们面对这种说法，我们不能够用证据来推翻它，而是必须从回到根本，就是我们今天相信怎样的一位上帝，
然后他们相信怎么样的科学。你要把他们的信仰要挖出来呢，不单单是把我们是很诚实把圣经我们信仰的根据说出来了，但是我们也帮助他，我们要抓住他的手，把他的底牌挖出来给他看一看。箴言26:4-5，我应该在课程上读过了吧，这个是我们护教的一个座右铭。箴言26:4-5，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你不能接受他的怀疑主义什么。第五节，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就是你要暴露他的底牌或者是他的结论。好，请来。
林老师，请问那个进化论现在分那个宏观进化和那个微观进化，
是
micro。 那么照刚刚所说的呢，如果是不是一段时期是六日的话，那么就是有一些神学家也好，基督徒也好，他们好像和那个好像赞同那个 micro 那个 evolution， 那么这也是一个错误的。
Okay, micro 微观的进化，以前的意思就是说每一种的类型，每个 species， 它因为环境的缘故，它会变。比方人类变成有白的、黑的、黄的、红的等等。啊，那个是在这个 species homo species 人这个范围里面的进化，那个从来就是被差不多所有基督徒接受的。但是我们不是在讨论创造哦，我们在讨论上帝已经创造好的各从其类里面，因为适应环境而造成的变化，而不是在讨论宇宙怎么开始的。已经创造好的各从其类，每一类里面会有变化，随着时间会有变化，但是不是一类变成另外一类。
你也赞成这样的？
没有问题啊，这个事实上是如此吗？但是这个 species 这个人从来就是被创造的，也没有变，人不会变成超人，猴子不会变成人呀。Yeah, 这个是以前对微观进化的定义，我不晓得现在微观定义是什么，这是过去的微观的定义啊，这个不是问题。
就大类不变，但是那个
啊，对 ，species 不变，对。
谢谢。
是你刚才那个经文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去回答他，
就是不要接受他的预设。
对，那我们刚才就讲的这个就好像说不要照愚昧，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启示，这个世界的创造完全是靠启示来领受的，
是，
那么他们是靠着理性在推理的，所以我们知道
他们可能靠理性，可能靠直觉
猜测
科学还有
经验。
对，
那么现在说照着愚昧人的愚昧来回答他的话，就打个比方，他说的你刚才说的那个物质的不变，也就是说我们在物理学里边学的那个定律，那个能量的守恒定律其实是对的。
不是的，物质的，你再说一次，物质的
你刚才说
守恒是吧？
啊，守恒
呀，这个是现代期的非基督教的科学的一个假设，已经被后现代期的非基督教的科学打倒了。
我不明白。
再来一次哈，
嗯，
科学不是客观的，从来就不是。我们在国内学的科学受到唯物论的影响，是一个井底之蛙的看法。那我们呢，在外面呢读哲学的历史，把国内里面那套的所谓科学呢，放在历史里面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是牛顿之后，爱因斯坦之前的物理的定律，物质守恒。OK， 那这个只不过是18世纪之后的科学又加上唯物论而辩证的一个色彩， 搞到呢，我们以为科学是绝对的真理啊，不变的，是客观的，从来就不是那么客观嘛。现在搞了后现代的科学出来，就有另外一种的科学的，就更加不客观了，就是阳谋说明不客观的，是从东方宗教那里导致我们的宇宙论的。
就是说你现在说的这个的物质守恒定律，我们说它是阳谋的话啊，它可能是一个现象界，但是它现在你刚才说它加上一些东西，它搞成了一个现象界，它导致了一个加上哲学加上这个东西，导致了一个绝对界的那个创造了，
没有错。而事实上爱因斯坦之后，这个定律已经不能够被科学守住了。
你说的这个科学守住了，
是指、啊、就是物质守恒啊？
不是守恒的。
对，物质守恒啊。
啊。
这个定律已经被爱因斯坦等等推翻了，在科学层次已经推翻了，不要说是用哲学、用信仰来推翻它了。
哦。就是、
E 等于 mc square 吗？啊，你突然之间又搞到其他东西出来咯，你过了光速之后就怎么一码事呢？
嗯。
不是守恒的。
嗯嗯。
那个是过去300年多西方科学曾经有一段时间迷信物质守恒，那是迷信。
哦，那他你说这个物质守恒啊，他会不会就说你现在说他是在超过了以后，他肯定不是从整个的宏观来讲，他不是守恒的。
对了。
但是他那个守恒在某一个区域里边他是守恒的。
但是科学从来没有这么谦卑的讲的吗？
啊，对，我
从来没有科学这么谦卑的，除了基督徒以外。
哎，我就说他可能从某一个现象来论断
了。只要这样讲的话，我们都能接受。
啊，我就说这个。
啊，对了。
也就是说，这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用了这个部分的这个的定律作为一个载体，反而把那个绝对的宏观里的绝对权给变了，意了，解释了。
因为他不信圣经，所以会这样做。
啊。
他就自大狂的说，宇宙从来就是这样子的。啊，西方的科学已经演变了好几套出来了。牛顿前，牛顿后，爱因斯坦后，到现在啊，新纪元的东方宗教影响的科学。
那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用愚昧人的愚昧去回答他的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局限的，不能够以一个局限的一个规律，就是来解释宏观的这个的真理。
局限，而且是被推翻掉的。
被推翻掉的。
所以读哲学历史是很有味道的。啊，我从1988年开始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讲信息，那个是六四还没有，那我就发觉呢，西方的哲学历史的确是给我们福音工作者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因为把唯物辩证等等呢，放在从柏拉图一直到笛卡尔、休谟、康德等等等等等，只是一点而已嘛。那基督教绝对不是唯心，是唯实，实实在在的实。那唯心跟唯物这个对立呢，一定要从康德来理解，没有康德，唯心唯物根本是解释不了的，是什么东西啊？康德把真理的可知性打掉了，理性跟科学都不能够找到上帝，绝对真理的可知性打掉了，所以呢，唯心就是阿 Q 的硬说有一个真理，黑格尔等等。唯物呢，就是只有物质碰得到的才是真理。这个马克思呢，他既是唯物的，但是也是后黑格尔的，他要抓住物质和生产的守恒，没错。所以他是在一个康德已经把真理打掉的大前提之下抓住唯物，他反对的唯心也是康德后的唯心，不是圣经，圣经不是唯心。所以你好好了解康德怎么样一些分水线，前面是什么的，后面是什么的，才能够讨论一般人在国内所接受的，也就是1980年代之前美国所接受的科学理论。
那你说我们可能就是你说国内受这个教育，说其实我们在说的好像那个数学说我们说好像形而上的精神啊，其实但是实际当中的时候我们完全就是一个形而下物质的东西在证明，好像那种矛盾就蛮……
你解释一下这句话什么？
我们也是在讲，一直在讲那个形而上的那个精神嘛。我们原来是觉得是形而上是一种精神，
嗯、
是一种很是虚无了。但是、
啊、这个是黑格尔的，没有错。
啊，但是在实际
这个是唯心的，
唯心的啊、
嗯。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以前关键是蛮现实的，就是在一个形而下的那个空间里边来证明。
对。 对，
所以这个矛盾的那个张力，就好像其实跟这个理论，如果
你不抓住圣经的话，一定是又唯心又唯物，因为上面那个有抓不到叫精神嘛，下面那个物质在变来变去的，但是我们又 argue 的说，哎，这个是科学，物质守恒，上面有精神，我们又逃不了那个所谓上层建筑，逃不了吗？
而且是没有办法解释
啊，没有办法解释的、
啊对对，
它根本就是圣经整个的创造救赎末世论的一个扭曲。倒过来讲就是了，不是上帝，是自然啊，是物质啊，是阶级斗争啦、啊、等等，他有他的末世观的嘛，他有天堂的，
嗯
啊、无阶级的社会，他、
嗯、
有救主的共产党。
对，我这样子，我就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嗯、
是其实是蛮认真执着的活在一个错误的矛盾里面。
对，但是呢，那个鸟从笼子一出来呢，就很执着的要不执着，除了。伦理开放啊，过颓废的生活，赚钱移民以外，那个是执着不执着，执着要放纵啊，就摇身一变就抓住另外一个信仰的真理，就是总之我的快乐，我的发财，我的出国等等为最高标准。
但是这是一个错了，也就是说看到我们的中国的弟兄姊妹来到这，当一个很客观的真理真正来到的话，其实也是蛮执着的，也是在表达了一种他也是把那个该执着的放在一个正确的执着的之上
了。该执着的就神的启示，但是很难被接受，除非真正的悔改。
过程很难。
啊，过程很难。
啊，但是那个如果一旦突破了原来，把那个原来的思维惯性停掉的话，我觉得是。
那个可能需要20年，因为他把理性的。框架丢掉之后，还有伦理上，还有每天过谦卑彼此顺服啊、的生活呢，我们惯性的谁都不服谁的吗？
嗯，
说是说大一统，说一锅饭，其实谁都不服谁嘛，这个是中华文化里面那个根性的一个东西。
嗯，
啊，你把那个唯物进化打掉了，里面还有内疚、傲慢、自卑、恐惧。伤痕等等一大堆的东西，啊，虽然文化革命结束了已经35年了，但是这伤痕还在的嘛。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这故事嘛。我的是国内的啊，父母亲呢、啊，至少我们不是红卫兵的话，是父母亲，最多可以说奶奶、爷爷是那个红卫兵的时代。
嗯，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如果一旦悟到的话，它会让你一个做一个迅速的急刹车的。也会呢，
没有错，你可以刹车，然后呢要重建啊，重建呢就是你传达人的责任了啊。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松土啊护教，但是真正的把一个一个生命，一对一对夫妇，一个一个小皇帝重新建立起来，包括你们自己可能也是小皇帝，就很花功夫的，祝各位流泪吐血快乐。教会面对很庞大的一个施工，
不要光说教会，我们自己的那个刹车就很难。
对对对，
谢谢牧师。
来，
牧师，对不起，我刚刚漏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照今天我们对创造论正确的认识，六日创造的话，那么许多现代包括天文学的概念，比如宇宙是几十亿年的，
啊、对对对，
对，
对
这些概念，包括石油是几十万年的动物的，那么这些我们在。实际的布道中，我们应该推翻这些错误的理论，还是怎么样？
至少要打问号，因为他们都假设碳十四这个方法是绝对，就是物质的半衰期是守恒的，怎么证明？根本就不可能证明，何况还有洪水啊！洪水前物质的半衰期是多长呢？没有人知道，不可能去回去你搞一个洪水前的世界出来嘛？那种的实验室是不可能搞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用的那个定这个化石的年龄的方法本身是假装洪水从来不存在过，神迹也不可能发生，宇宙也不是上帝创造，这样子你才可以用碳十四。
宇宙的年龄如果照圣经的看法，我们现在如果
肯定不超过10000年嘛，你最多最多说6000、8000、1万，你不可能说几百万几亿万嘛，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这些相信科学创造论的这一派的，也就是基要派的信仰，就是地球是年轻的 Young Earth Theory 网站 ICR.org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另外一个澳洲的叫做 Answers in Genesis， 创世纪里面的答案 ，Answers in Genesis。这澳洲的是 ICR 的姊妹机构。这种的创造论的科学创造论是越来越少，主要是一本韩伟的科学创造论。
那我们现在讲到创造论，就是说上帝同用他的话语创造，然后其他的就是有第二因，所谓的 like give birth and all this， 都继续的the things become come in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second cause and all this。
Yeah， 透过次因啊，人啊，其他生命啊，进入到世界，是的。
Okay。我的问题是现在人有好像改变基因啊克隆这些，我们要怎么批判？
我没有资格很仔细的去批判，总的来说人不可以做上帝，人不可以决定生命是怎么样的，以什么形态来出现，人没有资格杀掉这些的胎等等，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康德之后的200年的人的自主，什么都敢干的啊，什么都可以做。那所以伦理学本身呢，就是今天的伦理学，今天的医药的伦理啊，科学的伦理啊，很多都是律师科学家在做的嘛，偶尔有一两个神学家。但是呢，一般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呢，是不会愿意接受人不可以扮演创造主这个角色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肯定是少数民族，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了。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也包括一些就是在做克隆的科学研究的啊 ，Genome Project 等等，就是在搞基因工程的啊。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问题了，基督已经在从事这些科学研究啊。所以问题，我们的伦理的根基是什么？是不是实践？所以除非你真的相信上帝从旧约到新约他的约福音，就是约恩典和诫命是不变的，形式会变，礼仪会变啊，献祭有没有了啊？除非你相信上帝从旧约到新约是用同一套的律法和福音来对待人类，不然的话你抓不住那个伦理的基础，就是十诫。十诫之前是上帝向亚当夏娃在他们心中启示的律法，但总的来说在十诫里面做了一个总纲，你一定要抓住那个十诫。我的老师富兰姆 John Frame 写了一套四本还有其他的书了， 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基督徒生活，就是律法伦理的教义，1000页，里面400页是注释十诫的。那这个是改革中一贯的做法，用十诫来把所有伦理的问题都归纳在十诫和它的应用。你可以参考大小要理问答，为什么是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至少你知道清教徒当时是怎么应用，怎么把十诫化为伦理原则的啊。那今天呢，弗兰姆也是继续在做，不过问题复杂很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都可以挂在不可杀人啊，不可犯奸淫啊，挂在那些的大前提之下。我相信还有很多问题，等一下一休息呢，砰一下就来了，但是吃饭的时间就到了。我们祷告，天父九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培养敬畏你的心，因为宇宙是你创造的。主也求主你继续的培养在我们心中读信你自己的话语圣经的心智，好叫我们以爱心谦卑的大胆的柔和的来教导造就我们所代表的或者将来要代表的会众。你继续的怜悯我们，也把我们放在这个大时代，有庞大的需要，庞大的挑战，叫我们站立得稳，同时也充满着你的恩典，叫我们有智慧的去教导劝告建立生命，继续的以属天的智慧来装备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求，阿门。